大家好，我是瑞章，今日是2021年5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 SBS 中文疫苗快报。今日同大家报道，惠州有破纪录接近7000人接种新冠疫苗，总理为印度入境禁令护航，强调被罚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欧盟考虑容许经已完成接种疫苗的部分海外旅客自由入境。另外，亦都会同大家睇睇，一旦要推迟接种第二剂新冠病毒疫苗，疫苗仲有冇效呢？全国50岁以上人士寻日5月3号开始可以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惠州寻日就有接近7000人接种疫苗，打破惠州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开始运作以来最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纪录。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惠州22个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在星期一早上开始计的24小时之内，一共为6923人接种了新冠疫苗，比上个星期的同一日的纪录是多了 105%。 有超过13000名惠州居民致电了热线预约打针。昨日开始，全国疫苗接种计划扩展去到 2A 的阶段，即是包括50岁以上的人以及所有18至49岁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成年人可以打针。惠州处理州长梅利洛表示，当局已经为未来几个星期作好准备，又说惠州居民比其他澳洲人更加踊跃打针，是因为他们承受了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第二波疫情中有几千宗的确诊病例造成几百人死亡，以及是经历了漫长的112日封锁。但是他警告说，只有在全球几十亿人口打了针得到免疫之后，疫情大流行才会结束。总理莫里逊表示，从印度回来澳洲而遭到重罚的人数几乎是零，意图平息各界对这个禁令的批评。当局日前宣布，基于紧急实施的生物安全法，禁止过去14日曾经在印度的任何人士入境，包括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如果违反这个法例，最高会被判入狱5年和罚款高达66000元。这个是澳洲第一次对一个海外疫情热点实施处罚性的禁令，禁令亦都招致多方的批评。前澳洲板球国家队成员、板球评述员 Michael Slater 在印度参加完体育评述工作之后难以反国，他在社交网站激烈地批评莫里逊，他说，如果你的政府关心澳洲人的安危，就应该给我们回家。他说，这个情况确实是羞耻，总理双手沾满鲜血，你竟然够胆这样对待我们。莫里逊今日回应的时候就指责这个说法荒谬，指有关的禁令是为了给民众安全地回来家。他表示，不太可能真的有人被罚款又或者监禁，因为生物安全法生效一年多以来都是还未有人被起诉。另外，有法律人士就质疑禁令可能涉及歧视。澳洲律师联会发言人 Greg Barnes 向 SBS 新闻表示，如果有受影响人士入禀法院，政府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相关措施是符合生物安全法。该个法例的第477条规定，卫生部长必须证明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超过情况的所需。欧盟正考虑最快在下个月开始放宽海外游客的入境限制，容许部分来自疫情较为轻微的国家，而且亦都完成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海外旅客进入欧盟地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入面发表贴文，他说，是时候重新振兴欧盟的旅游业，容许跨境友谊安全地重新启动。委员会的声明说，所有以非必要出行抵达当地的海外旅客将需要接种欧盟认可的新冠疫苗，而截至目前为止，亦都即是包括伏必泰，亦即是 BioNTech 和辉瑞研发的疫苗、莫德纳疫苗、阿斯利康疫苗以及强生疫苗。欧盟委员会同时说，将来可能会在清单上加入受世卫组织认可用作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卫星五号疫苗和中国科兴疫苗就将不获包括在计划里面。不过委员会建议，即使完成接种疫苗，亦即是完成了接种两剂疫苗，除了强生只需要接种一剂之外，并且等候两星期令到疫苗能够完全产生作用，欧盟仍然有可能要求入境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又或者进行隔离，甚至两者都需要做。委员会又建议实行紧急暂停的措施，容许欧盟国家在某些国家出现受关注变种病毒的时候，即时停止国际旅客入境，例如就是近期在巴西、印度和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一样。至于如何厘定哪些国家的疫情属于较为轻微，又或者当地政府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疫情爆发，欧盟的主要指标就将会是有关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入面每十万人的平均单日确诊比率。一名有份参与起草有关提议的欧盟官员向记者说，由于疫苗接种计划陆续进行，在接近一年前制定的每十万人平均有25人感染的最低门槛将会被提高至到平均100人。亦都即是表示，欧盟目前所接纳的国家，亦即是澳洲、新西兰、卢旺达、新加坡、南韩、泰国和中国之外，数量将会在未来有所增加。公共卫生专家托卡医生在联邦卫生部网站解答民众关于新冠疫苗的问题。澳洲目前推出使用的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都是分两剂接种，一旦需要推迟接种第二剂的疫苗，疫苗能不能够依然发挥功效呢？他解释，第一剂疫苗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为免疫系统展示病毒的形态，协助免疫系统产生即时的第一反应，但是第二剂就会带来更加完整的保护，能够确保免疫反应更加有效，持续时间更加长，协助记忆细胞记住这个的病毒。简单来说，第一剂疫苗为身体带来初次的免疫反应，而第二剂就协助身体保留这些的免疫力。卫生部建议辉瑞疫苗两剂之间相隔21日接种，若果21日之内未能够接种第二剂的话，当局强烈建议民众在6星期之内接种第二剂。至于阿斯利康疫苗，就需要相隔至少4个星期接种第二剂疫苗，不过有研究就显示两剂之间相隔12个星期将会能够带来最高的免疫效率。托卡医生表示，一旦错过了第二剂疫苗的预约时段，应该尽快重新预约接种，时间是越接近原先第二剂接种的时间就越好。他强调，即使延迟了接种，仍然要按原定计划接种第二剂疫苗，因为是这样才能够协助身体产生更加强壮和时间更加持久的免疫能力。他提醒，作为一般的建议，和接种所有疫苗一样，出现急性感染的时候不应该接种疫苗，亦都要确保自己是没有流感和感冒的症状，因为这样做才能够令到医护人员可以确定有关情况是否由于疫苗所产生的副作用，亦或是由于接种者本身出现感染而引起。托卡医生强调，若果出现流感又或者感冒症状，不单止不应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或者流感疫苗，亦都不应该离开住所，应该尽快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且自我隔离，直至是收到阴性的检测结果。各位，以上是今天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SBS 每日为你送上最新的新闻消息和生活资讯，请登上 sbs.com.au/cantonese， 登入社交平台 Facebook、Twitter、MeWe 和 Telegram， 又或者使用 SBS Radio Ap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你喜欢的 Podcast 程式，随时收听和阅读更多澳洲最新时事资讯。